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Mia。
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西雅图海鹰队揭幕战对手范围再缩小。西雅图海鹰队新赛季揭幕战对手逐渐浮出水面，随着 NFL 最新赛程信息公布，潜在对手名单进一步缩减，目前仅剩4支球队仍有可能在揭幕战中对战海鹰。联盟周一宣布，达拉斯 Cowboys 将在首赛季首个周日晚间对阵 New York Giants。这意味着两支球队将不再是海鹰战揭幕战的对手候选。两队原本都在海鹰2026赛季主场赛程之中。此前联盟已确认，海鹰将于9月9号周三在主场 Lumen Field 打响2026赛季揭幕战。当晚球队还将举行仪式，升起今年2月超级碗夺冠的冠军旗帜。此外，San Francisco 49人与 Los Angeles Rams 也被排除在外，两队将参加 NFL 历史上首场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常规赛。Kansas City Chiefs 肯萨斯酋长队同样基本无缘。球队老板在今年3月已表示，由于四分卫帕特里克正在从膝伤中恢复，联盟大概率不会安排他们参加西雅图的揭幕战。目前仍有可能成为海鹰队揭幕战对手的球队只剩4支：芝加哥熊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洛杉矶闪电队和亚利桑那红雀队。从话题性来看，外界普遍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熊队或爱国者队。熊队在上赛季打入国联分区赛，年轻四分卫卡布莱·威廉姆斯表现亮眼，被视为新星崛起。而若对阵爱国者，则将上演超级碗重赛，同样具备关注度。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联盟可能会避免安排爱国者，以免相关争议话题分散揭幕战焦点。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NFL 将于本周四下午5点正式公布2026年赛季完整赛程。与此同时，海鹰是否参加本赛季国际赛也将在本周明朗。联盟将于周三早间公布9场海外比赛对阵情况。目前海鹰仍有可能参加2场比赛之一，一是对战华盛顿队，在伦敦托特纳姆次热刺球场举行的比赛，预计在10月；二是与49人队在墨西哥城的对决，预计11月。值得一提的是，海鹰此前曾2次参加 NFL 海外系列赛。2018年在伦敦击败奥克兰突击者，以及2022年在慕尼黑不敌坦帕湾海盗队。好，在 NFL 的商业体系里，赛程公布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安排，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内容发布。对于很多球队而言，揭幕战只是新赛季的开始，但对于像西雅图海鹰队这样刚刚夺得超级碗冠军的球队来说，揭幕战本身就是一场全国级别的展示。冠军旗帜升起，黄金时段联播，联盟集中关注，这些元素决定了对手的选择从来都不只是随机的安排，而是联盟整体叙事的一部分。目前海鹰揭幕战对手已经缩减至4支球队：芝加哥熊队、英格兰爱国者队、洛杉矶闪电队和亚利桑那红雀队。这个名单本身其实已经透露出 NFL 在平衡竞技、市场与故事上的逻辑。最明显的是芝加哥熊队与英格兰爱国者队的话题优势。熊队拥有年轻的四分卫卡莱布·威廉姆斯，这类新生代明星一直是联盟重点塑造的对象。NFL 过去几年越来越依赖明星四分卫驱动流量的模式，而威廉姆斯被视为下一代的门面候选人之一。如果联盟安排他在揭幕战对阵卫冕冠军，本质上也是在制造一种新时代挑战旧王朝的叙事。这类比赛即便结果普通，也天然具备讨论热度。 不过，报道中提到联盟可能会避免爱国者队，也是很有意思的观察。这说明，如今 NFL 在安排焦点比赛时，已经不仅考虑竞技与收视，还越来越在意舆论环境。在过去几年，联盟在处理争议话题时，明显更加谨慎，尤其是那些可能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迅速偏离体育本身的内容。换句话说，揭幕战不仅要有热度，还要可控。相比之下，洛杉矶闪电队和亚利桑那红雀队显得更像功能性选择。洛杉矶闪电队具有一定市场价值，也有明星球员，但整体叙事张力不足。亚利桑那红雀队则更接近传统分区对手。如果最终选择其中之一，意味着联盟可能更强调比赛本身，而不是额外的故事包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择谁当揭幕战对手的讨论，本身就是 NFL 商业化成熟的体现。很多职业联赛的赛程公布只是信息更新，但 NFL 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内容周期。从谁会成为对手，到会不会安排国际赛，再到黄金时段安排，每一步都能制造持续数周的话题热度。赛季甚至还没开始，联盟已经在提前消耗观众的注意力。而海鹰队如今所处的位置，也让他们成为联盟当前最重要的品牌资产之一。如今在二月夺冠之后，球队已经不只是西雅图本地球队，而是整个联盟新赛季营销的重要核心。揭幕战安排在 Lumen Field，并举行升旗仪式，本身就意味着 NFL 希望用冠军气氛开启新赛季。冠军旗帜升起的那一刻，意味着荣耀。这也意味着新的压力开始。NFL 历史上最难的一件事，从来都不只是夺冠，而是卫冕。联盟本身就设计成鼓励竞争平衡，而成为冠军队后，你面对的不只是更强的对手，还有更高的期待、更密集的媒体叙事以及更复杂的商业安排。因此，谁来作为对手，这是联盟精心设计的一部分。NFL 最擅长做的，就是把这种压力包装成一场全国直播的故事。那么，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期待新赛季的来临。
好的，感谢 Google。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第二条新闻：致命风雷入侵，华州发现石峰杀手。一只潜在威胁本地生态的入侵昆虫，近日在温哥华港被发现，引发州农业部门的高度关注。据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发布的消息，这只昆虫呢于4月30日在一艘货船进行例行服务检查时被发现。检查员拍下照片后，已当场将其消灭，经专家鉴定为黄腿胡蜂。随后，工作人员对船只及周边区域展开排查，目前尚未发现更多个体，但已设置诱捕装置作为预防措施。虽然这并非此前引发恐慌的杀人蜂及北方巨型胡蜂，但这种体型较小的黄腿胡蜂呢，同样具有破坏性。它原产于亚洲，已在欧洲迅速扩散，对当地养蜂业造成严重冲击。数据显示，由于其大量捕食蜜蜂，部分地区蜂群的数量和蜂蜜的产量下降高达30%。这种胡蜂最早于2023年在美国佐治亚州被发现，随后扩散至南卡罗来纳州，当地呢目前正全力进行根除工作。与曾在2019年入侵华州，并于2024年被宣布彻底清除的北方巨型胡蜂不同，黄腿胡蜂的体长约0.75至1英寸，腿部下半段呈黄色，腹部第四节带有黄橙色的标志。它们通常呢在树枝等户外位置筑巢，巢体呈齿状结构，规模可达数千只工蜂。农业部门呢呼吁温哥华及周边地区居民提高警惕，如发现疑似黄腿胡蜂，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拍照记录，并尽可能收集样本，同时呢可以放入冷冻保存，随后呢通过官网或邮箱上报。我们希望这只是一次偶然的港口拦截事件，但鉴于这种胡蜂呢对蜜蜂的潜在威胁极大，我们需要公众保持高度警觉，该部门的害虫项目负责人表示。此前成功清除北方巨型胡蜂，公众的参与至关重要，这次同样如此。目前呢，相关部门仍在持续检测，防止该物种在华盛顿州扩散。那么过去几年里呢，华盛顿州已经经历过一次关于入侵胡蜂的公共记忆， 2019年，杀人风，也就是北方巨型风，它的出现呢，曾经引发了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呢，州政府耗费数年时间进行追踪与根除，被最终在2024年宣布清除成功。因此呢，当另一种来自亚洲、同样以蜜蜂作为主要猎物的黄腿蝠蜂再次出现在温哥华港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很自然的会是警惕。不过呢，这次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会不会出现恐怖攻击性昆虫的这种戏剧化的一种想象，而是它所揭示出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问题：全球贸易、生态系统与农业安全之间的脆弱连接，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割舍。这只黄腿蝠蜂呢，它是在一艘货船的例行谷物检查中被发现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恰恰说明现代入侵物种传播的典型路径并不是自然扩散，而是全球物流网络。港口、货柜、木材、农产品，这些高频跨境流动的一些商业环节呢，为外来物种它提供了一个极高效率的一个大便乘车的一个机会。它们不需要大规模的迁徙，只需要一次偶然的附着，就可能进入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而华盛顿州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到这种风险影响的地区。作为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与农业州，这里既有频繁的国际货运流量，也拥有依赖授粉系统的农业产业。从苹果、樱桃到蓝莓，华州大量经济作物都与蜜蜂的授粉密切相关。因此呢，任何可能冲击蜜蜂生态的外来物种都会被农业部门高度重视。那么黄腿蝠蜂的它的危险性呢，其实并不在于它对人类的直接攻击，而在于它对蜜蜂群体的系统性捕食。与普通的黄蜂不同呢，这种蝠蜂呢，它会持续盘旋在蜂巢附近，专门捕杀进出蜂巢的工蜂。一旦数量扩张，它们会迅速削弱整个蜂群的运作能力。欧洲部分地区的蜂蜜产量下降高达30%，并不是因为蝠蜂吃掉了很多蜂蜜，而是因为蜜蜂数量本身遭到严重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农业部门会如此迅速启动监测与诱捕措施。因为对于入侵物种而言呢，最关键的窗口永远是刚刚出现的时候。一旦形成稳定的繁殖群体，治理的难度会呈指数级上升。北方巨型蝠蜂呢，之所以最终能够被清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现时间较早，并且采取了极高强度的追踪行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呢，工作人员目前只发现了一只个体，没有发现巢穴或者是更多的群体。这意味着它有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港口输入，而非已经建立本地的种群。农业部门显然也希望如此，因此官方的措辞呢仍然相对的谨慎。但问题在于呢，入侵物种治理最困难的一点恰恰是不确定性。你很难知道发现的一只是唯一的一只，还是已经扩散但尚未被发现的第一只。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如此强调公众参与。过去在北方巨型蝠蜂清除的行动中呢，大量的线索其实来自于居民拍照与报告。现代生态治理已经越来越依赖这种全民监测的模式，因为专业部门不可能实时覆盖所有的区域，尤其在对于会在树枝啊、屋檐等普通环境筑巢的蝠蜂而言，社区居民往往是最早发现异常的人。不过呢，这种公众参与呢，也伴随着一种风险：过度恐慌与误判。此前杀人蜂事件的期间呢，美国曾出现大量像普通黄蜂、蜜蜂甚至是无害的昆虫误认为目标物种的情况。社交媒体放大效应之下，发现可疑昆虫很容易演变成情绪化传播。因此呢，农业部门这次特别强调拍照、样本保存与专业鉴定，而不是自行处理，也是在试图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那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黄腿蝠蜂的事件呢，其实是全球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共同改变了物种扩散的速度。许多原本只存在于特定区域的昆虫、植物与病原体开始突破地理限制。某种程度上，现代港口已经不仅仅是货物流通的节点，也成为生态风险的输入点。而这类风险之所以复杂呢，在于它往往不会立刻表现为灾难，最初可能只是一只昆虫、一只植物或者是一片局部区域的异常变化。但如果早期没有被识别和控制，它们可能在几年后彻底改变本地生态结构。许多国家面临入侵物种时都经历类似的过程，一开始被低估，后来治理的成本远高于预期。 那么对于华州而言呢，蜜蜂的问题本身已经足够敏感。近年来，美国范围内都在讨论蜂群数量下降与授粉系统脆弱性。农药、栖息地的变化、疾病与气候波动已经让蜜蜂呢面临一个长期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再出现新的捕食性的物种，自然会引发更高的警觉。那么与此同时呢，政府这次的反应也说明，华州在经历杀人蜂事件之后呢，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快速响应机制。从港口调查、专家的鉴定到一个诱捕的复射，整个流程呢，明显比几年前更加的迅速。这种经验的积累呢，它本身就是上一轮危机留下的治理成果。那么目前来看呢，这起事件还处于预防阶段，远没有发展到生态危机的程度。但它再次提醒人们，在一个全球高度连接的时代，地方生态系统其实比想象中更加开放与脆弱。港口不仅输入商品，也可能输入风险。而现在城市与农业体系看似稳定，却往往依赖于许多不被注意的小型的生态环节。那么这件事情也在提醒着人们，很多真正长期性的风险，最开始出现时，往往都只是一个很小的信号。现在呢，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是最近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条新闻，华大学生的遇刺案的进展，嫌疑人目前是自首，已经被捕。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一名19岁的学生遇刺身亡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西雅图警方证实，涉嫌此案的男子已主动向警方自首，并被正式拘捕。据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SPD 的通报，31岁的嫌疑人克里斯托弗·利希于周三晚约10:20向 Bellevue Police Department 自首。随后，他接受了西雅图警方凶杀案调查人员的讯问，并被移送至金县监狱。目前已涉嫌谋杀罪接受调查。警方透露，该嫌疑人此次是在家人的劝说下主动投案。不过，截至目前，案件的作案动机仍不清楚，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案件发生了什么。案件发生在5月10号周日，地点位于公寓内，在 UV 附近的一个公寓内。该处为华盛顿大学的校外学生宿舍，受害者为一名19岁的跨性别女性学生，在公寓洗衣房内遭刺杀身亡。案发后，警方曾公布监控画面，显示出嫌疑人出现在案发地点附近。画面中，该男子为浅肤色黑人，身材瘦削，留有山羊胡。案发时身穿深蓝色拉链外套，带有白色标志，以及身着白色衬衫。这起案件在校园内外引发强烈轰动，尤其由于受害者为跨性别群体成员，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不少学生表示，案发后在校园及周边区域均感到不安。一名学生表示，现在在校园附近活动确实会有恐惧感，但大家也更需要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和学生自发在公寓外摆放鲜花与纪念物，悼念遇害学生，表达哀思。目前，警方仍在持续调查案件细节，更多的信息有待公布。我们刚才看到了，是一名19岁大学生在学生宿舍洗衣房内被刺身亡。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从目前信息来看呢，警方尚未公布明确的作案动机，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在涉及跨性别受害者的案件中，公众往往会立刻联想到仇恨犯罪的可能性。 而执法机构通常会更加谨慎，避免在证据不足时提前定性。警方目前的表态实际上是在刻意的维持调查空间，既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也避免过早的形成结论。但无论最终动机是什么，这起案件已经在校园与社区中引发了明显的安全焦虑，原因不仅是案件本身的暴力程度，更在于案发地点。洗衣房是学生中最普通、最日常的公共空间之一，它不像深夜街头或偏僻区域那样天然带有风险感，而是属于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这种场景中的暴力会特别强烈的破坏人们对于校园应当安全的基本认知。华大长期以来被视为西雅图相对安全、开放且多元的校园环境之一，但近年来美国大学普遍面临一个现实，校园与城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Northern Court 属于校外学生宿舍，这意味着它既与校园体系有关，又同时暴露在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之中。很多高校在扩张住宿资源时都 increasingly 依赖这种半校园化的模式，但其安全管理难度也明显高于传统的封闭宿舍。案件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点是嫌疑人的自首过程，警方明确提到是在家人的劝说下主动投案，这种细节通常不会被执法部门随意强调，因为它本身具有某种社会含义，说明案件并非典型的长期潜逃或高组织性的犯罪，而更像是一起在事发后迅速进入现实压力与心理崩溃状态的个体行为。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中，家人劝说自首经常意味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背景，一方面它可能反映出了嫌疑人并未切断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亲属在案件后被迫承担某种道德与现实责任。很多时候重大案件发生后，真正被迅速卷入震荡中的不仅仅是受害者的家庭，也包括了嫌疑人的家庭。不过自首并不会自动减轻案件的严重性，嫌疑人目前仍以涉嫌谋杀接受调查，而案件的真正关键将在于后续的证据与动机的认定。尤其是在校园案件中，警方与警方往往会非常的谨慎，因为这类案件天然具有高度的公众关注度。我们再来说说跨性别身份带来的社会敏感性，这同样也会使案件承受额外的压力。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围绕跨性别群体的公共讨论持续高度的政治化，从立法争议到社交媒体冲突，相关议题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个体的身份本身。因此一旦跨性别人士成为暴力案件的受害者，案件很容易迅速被放大到更大的社会语境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会在案件后强调团结，这种表态其实并不仅仅是安慰，而是一种对于不安全感的回应。因为当少数群体成员成为受害者时，恐惧往往具有扩散的一个效应。即便警方尚未确认案件是否具有针对性，相关群体仍然会自然地感受到额外压力。与此同时，这种情绪也反映了美国大学校园至今的一个变化。在过去，大学经常被视为相对独立于外部社会矛盾的空间，但事到如今，校园越来越像社会现实的缩影。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社会分裂、安全焦虑，这些问题现在都直接的进入到了校园的内部。学生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学生压力，而是越来越复杂的现实环境。从案件本身来看，目前公开信息非常有限。警方此前公布的监控视频呢，并详细描述的嫌疑人的外貌与衣着，这也说明案件侦办上很大程度依赖公共协助与监控追踪。在现代城市的刑侦中，这种方式已经成为标准流程。监控系统、公众线索、媒体传播共同构成了快速识别嫌疑人的机制。但即便嫌疑人已经落网，案件带来的心理影响并不会立即消失。尤其是在学生宿舍环境中，人们对于空间安全的感知高度依赖熟悉感。一旦某个公共区域发生致命的暴力事件，学生对整个社会空间的认知都会改变。 洗衣房、电梯、停车场，这些原本普通的地方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持续带有不安全感。校园内的纪念活动同样值得注意，鲜花、留言与临时悼念点已经成为美国校园面对突发死亡事件时的一种集体表达方式。它不仅仅是哀悼，也是一种重新确认社区联系的方法。在面对随机性与无法解释的暴力时，人们往往会通过这种公共纪念来恢复某种秩序感。而案件真正令人沉痛的地方，也许恰恰在于受害者的年龄。19岁意味着一种刚刚开始的人生阶段，大学本应该是建立独立身份、探索未来的方向的时机，而案件却让这种可能性突然终止。无论案件最终动机如何，这种未来被中断的感受都会让案件在公众层面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而在跨性别议题已经高度敏感的今天，学校要如何回应此类的案件也会受到额外的关注。学生不仅期待案件被侦破，更期待校方能对安全感、支持系统与社区氛围做出回应。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很多关键问题尚无答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否认识，案件是否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冲突如何发生，这些都会影响案件的最终定性。但在答案出现之前，一个现实已经非常清楚，这起案件不仅仅改变了一个家庭，也改变了很多学生对于校园空间的感受，而这种变化往往会比新闻标题停留的更久。所以那么本台消息也会继续报道相关的事件，一旦有最新消息，请关注本电台、本频道，本频道将持续为您播追踪并报道。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餐厅员工遭枪杀案，嫌疑人自首。西雅图呢，一起餐厅的员工枪杀案有最新进展。20岁的嫌疑人 Lucas Logan 于周一在律师陪同下向警方自首，但其辩护律师称案件属于正当防卫，与警方所称的冷血谋杀说法存在明显分歧。根据警方的调查呢，遇害者为餐厅员工库萨马尔加加萨，熟人称其为 Q， 案发地点为位于西雅图北部的 Groger Guys 酒吧餐厅。调查人员表示，这起致命枪击发生在周六的凌晨，该餐厅已经结束营业。警方称马尔加萨呢于凌晨约1:30关店后前往 Aurora 大道附近一家水烟馆，并在那里劫持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随后呢，三人于凌晨5:25左右返回 Groger Guys 餐厅。尽管当时餐厅已经关闭，但由于工作职责，马尔加萨持有店内的钥匙得以进入。监控视频显示呢，三人在店内停留约1小时，期间氛围呢起初是较为友好的，并有饮酒行为。至早上6:40左右，视频显示马尔加萨与 Logan 在走向出口时发生争执。根据检方说法呢，当时马尔加萨试图用钥匙打开门时， Logan 突然掏出手枪从背后对其头部开枪致命。受害人被发现时手中握着的是钥匙而不是武器，检察官在庭审中表示，并称此案属于冷血谋杀。然而呢，辩护律师皮特·马佐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表示， Logan 当时感到自己和同行女子被困在店内，对方不愿让他们离开。律师称两人试图和平离开时发现门被锁上，而马尔加萨呢当时正将 Logan 带往后方的房间发生争执，在此情景下 Logan 出于自我保护及保护他人而开枪。辩方还表示呢， Logan 在案发当天曾试图主动联系警方自首，但未能及时获得回应，直至周一才正式向警方报道，并愿意配合调查查重现场的一个经过。在周二于 King Country District Court 举办的一个听证会上，法官最终批准检方提出了$200万保释金的请求。目前呢，检方正进一步审查案件，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正式提出指控。警方表示呢，案中涉及的女性并未参与枪击，也并未直接目击案事发过程，她在事发后通过私人律师协助主动联系警方。案发后呢，受害者的亲友及顾客陆续前往餐厅门口悼念，摆放鲜花、蜡烛和留言，形成临时纪念点，悼念这位深受喜爱的员工。目前呢，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那么这起发生在西雅图北部酒吧餐厅的枪击案，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宗普通的凶杀调查。随着嫌疑人自首，辩方提出正当防卫的说法，案件呢迅速进入一种典型而复杂的美国司法语境。同一段监控录像，同一个现场事实，却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法律叙事。检方呢将其描述为冷血谋杀，而辩方则强调被困环境中的自我保护。两种说法之间的差距并不只是措辞强烈程度的不同，而是对案件核心逻辑的根本性争夺。最终呢，案件的关键已经不仅是谁开了枪，而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呢，这起整个事件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时间线。案发时间接近凌晨的6:30，地点呢是已经停止营业的餐厅的内部。受害者作为员工，因持有钥匙而能够进入店内，这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空间控制权。而嫌疑人与同行女子则是在酒吧、水烟馆和持续饮酒之后被带回这一私人营业空间。这样的情景本身就带有高度封闭性。也正因为如此，案件会变得极其依赖细节。监控视频显示，三人最初相处气氛友好，但在离开时发生争执。检方强调，受害人手里拿的是钥匙而非武器，并非嫌疑人是从背后开枪的。这种描述的目的呢很明确，他试图削弱即时威胁的合理性。如果一个人正在开门，而另一个人突然从后方射击，那么正当防卫的成立空间会大幅减小。但辩方的叙事则完全不同，律师强调两人无法离开，门被锁住，受害人试图将嫌疑人带往后方空间，并且罗格认为自己与同行女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正当防卫的成立并不一定要求对方持有武器，而更取决于被告是否合理相信自己面临严重的伤害风险。因此，辩方真正争取的并不是证明枪击本身不存在，而是证明当时的恐惧与判断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这也是美国刑事案件中最容易引发公众分裂的一类情形，因为它往往不存在一个绝对清晰的瞬间。监控可以记录动作，却未必能完整呈现心理状态。语言冲突、空间压迫感、情绪升级，这些决定性因素很多时候并不会完整留存在影像里。那么与此同时呢，案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嫌疑人并没有长期潜逃，而是在律师陪同下主动自首。辩方特别强调，罗根曾试图在案发当天联系警方，只是没有及时成功。这种行为呢，显然是在试图建立一种非典型凶手的形象，即并非有计划逃避责任，而是认为自己行为具有合理性，因此愿意配合调查。在法庭策略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主动自首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与法官对于被告危险性的判断。虽然法官最终仍批准了200万美元的高额保释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定性已经完成，而更多体现出案件本身的严重程度与潜在风险。那么从社会层面来看呢，这类案件之所以特别敏感，在于它发生在一个高度日常化的场景之中。Groger Guys 并不是地下场所，而是一家普通社区酒吧餐厅。受害者是名员工，被熟人称作 Q。案发后，顾客与朋友自发前往悼念。这种社区性很重要，因为它让案件不只是警方通报中的一宗命案，而变成真实社交网络中的断裂。那么与此同时呢，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美国社会中枪支与冲突之间极短的一个升级路径。争执、情绪对立、空间封闭，在很多国家可能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但在枪支高度认可的环境中呢，几秒钟之内就可能转向致命结果。不论最终是否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冲突一旦进入枪支介入阶段，几乎没有缓冲的空间。而这也是美国司法体系在处理枪击案件时长期面临的困难。法律需要区分谋杀与防卫，但现实中的冲突呢，往往升级变得极其的混乱。很多案件呢，最终争论的不是谁开枪，而是谁更有理由害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警方表示同性女子呢，她并没有参与枪击，也并未直接目击过程，这意味着整个案件它很可能缺乏真正完整的第三方供词。于是监控视频、现场物证与双方事后的陈述将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对于检方而言，他们必须证明 Logan 的行为超出了合理防卫的范围，而对于辩方而言，则需要让陪审团相信在那个封闭的空间当中，他确实感受到了现实的威胁。 而在本案中呢，非常微妙的一点在于，即使辩方成立部分论点，也并未意味着社会层面的认同，因为法律上的合理与公众情感上的接受并不总是一回事。一个年轻餐厅员工呢，在工作场所附近中枪身亡，本身就很容易引发社区同情，而悼念现场的鲜花与蜡烛其实已经说明，很多人首先看到的是生命的突然终结，而不是复杂的法律变轨。那么与此同时呢，这起案件也在提醒着人们，夜间服务行业长期处于某种高风险的环境之中，酒吧、餐厅、水烟馆这些场所天然伴随着深夜营业、酒精、陌生人社交与情绪波动，很多员工实际上承担着远超普通服务业的安全压力，但这种风险往往被视为行业日常。案件呢，接下来会进入更深入的一个司法程序，检方是否正式起诉、具体罪名如何界定、正当防卫主张能否成立，都还有待法庭决定。但无论最终法律结果如何，一个现实已经无法改变，一场原本普通的夜晚社交最终以一名年轻员工的死亡结束，而这也许正是整起案件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接着聊下一条新闻，星巴克再裁员，西雅图总部有61人被裁，中组正在持续推进。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巨头星巴克正在继续推进组织精简。根据华盛顿州就业安全部门近日收到的一份 warning 通知，公司将在其西雅图企业总部裁员61人。通知显示，此次裁员源于公司对技术部门的重组，涉及位于 SoDy 区的 Alta Avenue 的 Starbucks Support Center。首轮裁员预计将于6月20号开始，所有裁员将在8月28号前完成，且全部为永久性裁员。受影响的员工均未加入工会，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资历顶替保留岗位。此次裁员是星巴克近年来一系列调整措施的延续。今年3月，公司宣布将在美国东南部扩张业务，并计划于年内在纳什维尔塔设立新的企业办公室。不过，公司发言人强调，西雅图仍将是其北美及全球支持总部。与此同时，西雅图的本地业务也经历了多项收缩。2025年9月，星巴克关闭了位于 Capitol Hill、运营了近11年的 Seattle Reserve Roastery。这家占地约1.5万平方英尺的门店，原为翻修后的1920年代汽车展厅，曾以沉浸式的咖啡体验著称，同时也是员工抗议薪资、工时与工作条件的重灾区。此外，公司还关闭了位于 SoDy 的另一家 Reserve 门店。同月，星巴克在北美范围内关闭了约1%的门店，总数从18434家减少至18300家。数百家门店停业，相关岗位被裁员。紧接着，在2025年10月，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100名企业员工，其中超过900人位于西雅图以及肯特地区。一系列的调整举措表明，星巴克正通过组织重组与业务优化来应对当前的市场环境，同时也给其总部所在城市西雅图持续带来冲击。在西雅图，很少有企业能像星巴克一样与城市形象如此深度绑定。从派克市场的第一家门店到遍布市中心的绿色标志，这家公司长期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品牌，更像是一种城市身份的延伸。因此，当星巴克再次宣布在西雅图总部裁员并持续推进重组时，这种消息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61个岗位减少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长期信号。这家曾经代表扩张与稳定的企业，如今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规模、结构与重心。从数字上看，61人并不算一个巨大的规模。相比科技行业过去动辄数千人的裁员，这甚至可以被视为一次小范围调整。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星巴克近年来收缩与重组的多次的一部分。过去一年中，关闭 Reserve 门店、削减企业岗位、压缩门店数量、重组技术部门，这些动作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公司正在系统性的变新。此次裁员涉及的是位于索里区的 Starbucks Support Center， 也就是企业的总部核心知识部门。更具体的来说呢，是技术团队的重担。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出公司当前的重点并不是简单的削减边缘业务，而是在重新调整后台运作模式。技术部门往往被视为未来增长的支撑，而当连这些岗位就开始被优化时，说明企业正在从增长导向转向为效率导向。这其实是过去几年大型企业普遍经历的变化。在疫情期间，许多公司在数字化、线上订单与扩张预期下迅速增加人力，而如今在消费放缓、成本压力上升与投资者更关注利润率的背景下，精简结构重新成为管理层的核心语言。星巴克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企业，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消费品牌，而不是典型的高波动的科技公司。因此，连续不断的重组会给外界一种明显的心理落差，尤其是在西雅图，本地居民早已习惯星巴克作为总部企业的存在。它不仅提供就业，也塑造着城市的经济生态。从企业办公室到周边餐饮，从商业地产到通勤模式，总部员工的数量与流动都会产生连锁影响。更何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2025年10月，星巴克在全球裁员后的1100名企业员工，其中超过900人位于西雅图与肯特地区。随后，北美范围内约1%的门店被关闭，门店总数从18734家减少至了18300家。如今，再加上总部技术部门的裁员，很难再把这些视为零散的调整，而更像是一场持续中的组织收缩。与此同时，公司却在美国的东南部扩张，并计划在纳什维尔设立新的企业办公室。这种西雅图收缩、外地扩张的组合，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企业地理重心变化的讨论。在星巴克方面强调，西雅图仍将是全球与北美的支持总部，这在形式上没有改变。但现实是，当企业开始在其他城市建立更多的运营能力时，唯一中心的概念本身就会被削弱。这种变化背后，既有成本考量，也有劳动力与商业环境因素。近年来，西雅图的办公成本、薪资水平与建工工作环境持续上升，而纳什维尔等新兴商业城市则提供更低的成本与更灵活的扩张条件。对企业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资源再配置，但对总部城市而言，则意味着一种缓慢的中心外移。Reserve Roastery 的关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Capitol Hill 的这家门店曾被视为星巴克高端体验战略的代表，也是公司试图将咖啡消费提升为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重要尝试。它所在的建筑是一座改造后的1920年代的汽车展厅，空间巨大，设计感强，一度被视为是西雅图旅游与消费文化的地标之一。 但同样也是在这里，员工围绕着薪资、工时与工作条件展开抗议，工会化的浪潮也在逐渐扩大。某种程度上，这家门店既象征了星巴克品牌升级的野心，也暴露了其内部劳动关系的紧张。那它最终关闭时，外界看到的就不只是一次商业调整，更像是一种时代转向。那些曾经被包装为体验经济的高成本模式，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裁工员工均未加入工会，因此无法通过资历体系顶替岗位。这一细节再次提醒人们，企业重组的风险往往并不平均分配。在没有工会的保护情况下，员工对组织调整抵抗能力非常有限，而技术与企业支持岗位长期以来也不像传统制造业那样具有强工会结构。这意味着白领岗位虽然薪资较高，但在重组的脆弱性并不低。星巴克仍然会留在西雅图，泰戈市场的第一家店仍会吸引游客，绿色的标志也不会消失，但总部这个概念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意味着稳定与扩张。如今它更代表着一种不断被调整中的关系，企业仍在这里，但它与这座城市之间的连接方式正在悄然变化，而这种变化或许比一次裁员本身更值得认真观察。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华盛顿州西部出现汉坦病毒潜在暴露。近日，美国华盛顿州西部出现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潜在暴露事件，引发关注。Public Health Seattle and King County 表示，目前暂无确诊病例，整体公共健康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三名金县居民呢被纳入监测，根据通报，本次涉及三名金县居民，两人为同一家庭成员，曾于四月底搭乘南非飞往荷兰的航班。座位距离一名感染者仅两个座位以内，该感染者在起飞前被带离飞机，随后确诊。第三人为南极探险游轮 MV 霍尼迪斯的乘客，目前呢正与其他美国乘客在内布拉斯加州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呢三人均未出现症状，亦无确诊病例。卫生部门呢已迅速开展接触者追踪，并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每日体温检测、症状自查如发热、肌肉酸痛等。配合卫生部门随访监测期将持续至6月6日，在此期间相关人员被建议仅进行必要外出，并在公共场所佩戴高防护口罩。此次涉及的安迪斯病毒呢具有人际传播能力，可通过密切接触或体液传播，因此防控措施呢更为的严格。那么呢症状与风险是致死率约三分之一的汉坦病毒呢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症，主要症状包括初期的3到5天呢发烧、肌肉疼痛、头疼、恶心、乏力，后期呼吸困难，也就是肺部积液。该疾病呢通常需要住院治疗，致死率约为三分之一。华州本地的病毒不同，不具备人传人能力。此次涉及的安迪斯病毒呢主要存在于南美洲，并不在美国本土传播。华盛顿州既往的报告为 Cinobra 病毒，特点为不会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啮齿动物乳老鼠的排泄物。传播数据显示呢华州平均每年约报告2例病例，多发生在东部地区。2016年至2017年间，金县以及斯卡吉特县曾出现3例病例，其中一人死亡。目前呢，西华盛地区仍处于潜在暴露监测阶段，尚无确诊病例。卫生部门强调，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但应保持警惕，持续关注官方信息更新。那么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呢，任何与病毒暴露、隔离观察相关的新闻都会迅速的触发公众的神经。尤其当报道中出现人际传播、致死率三分之一这样的描述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但从目前华盛顿州卫生部门公布的信息来看，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疫情，而是公共卫生体系在面对低概率、高风险传染病时的应对方式。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目前西华盛顿并没有出现确诊病例，被纳入监测的三名金县居民只是因为与感染者存在潜在接触，因此进入预防性观察阶段。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公共卫生管理越来越强调提前介入，而不是等到病例扩散后再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呢，更像是一次防疫测试系统的压力测试，而不是已经形成的公共危机。不过呢，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此次涉及的并非美国本土常见的病毒，而是来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两者同属汉坦病毒，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安第斯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这一点让它在公共卫生层面远比普通汉坦病毒更为敏感。过去呢，美国公众对于汉坦病毒的认知大多来自于与老鼠的排泄物相关的山区或者是乡村病例，它通常被视为一种环境传播疾病，与个人旅行、国际航班或游轮活动距离较远。但这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全球化时代典型的疾病传播路径。国际航班、跨洲旅行、南极游轮、跨国监测，这些元素呢，它共同构成了一种现代公共卫生现实。疾病传播已经不再严格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尤其是南极游轮这一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呢，人们会本能的认为偏远地区呢意味着安全，但如今的全球旅游模式早已改变这种逻辑。南极探险旅行呢，虽然目的地极端遥远，但参与者本身却来自世界各地。某种意义上，这类国际旅行网络反而让局部感染更容易跨洲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卫生部门目前的反应明显比疫情早期时代更为成熟。每日体温监测、症状追踪、限定必要外出、佩戴高防护口罩，这些措施如今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相比过去那种等病例出现再升级响应的模式，现在更强调呢是前期的风险控制。那么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新冠疫情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疫情之前呢，很多公共的卫生系统在面对少量潜在暴露时，未必会如此迅速启动监测机制。而如今呢，即便只有3名的潜在接触者，卫生部门也会立即建立追踪、隔离与信息发布流程。这说明呢，疫情虽然带来巨大的代价，但也显著提高了公共卫生系统对于早期风险的敏感度。当然呢，公众最容易被致死率约三分之一这一数字吸引，这个数据确实非常高，但它也需要放在具体背景中理解。汉坦病毒肺综合症呢属于严重疾病，但传播的范围通常有限，与高传染性的呼吸道的病毒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危险，但并不意味着会像新冠那样快速形成大规模的社区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卫生部门一方面强调风险较低，另一方面又要求严格监测。公共卫生管理最困难的一点，往往是如何在不轻视风险与不制造恐慌之间找到平衡。如果信息的表达过于轻描淡写，公众呢可能忽视风险，但如果强调过度，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目前来看呢，官方信息明显在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特别是在强调华州本地病毒不具备人传人能力，实际上呢是在切割公众对于本土风险的担忧。因为很多人一旦听到汉坦病毒呢，会立刻联想到整个华州都存在传播可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呢，这件事情仍然在提醒人们，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正在越来越靠近现实。全球疾病的监测呢，已经进入旅行医学时代，过去很多病毒主要与特定地区绑定，而现在一个人在数十小时内跨越多个大洲已经非常的普遍。这意味着地方卫生部门呢，不仅需要处理本地疾病，也必须具备应对国际输入风险的能力，而这恰恰是现代公共卫生最昂贵也最容易被低估的部分。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些监测呢不会形成真正的疫情，公众也很难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但一旦前期监测失效呢，后果往往被迅速放大。换句话说呢，就是真正的成功的公共卫生工作呢，经常表现为什么都没有发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次事件呢也暴露了美国公众对于病毒信息的复杂心理。疫情之后呢，人们一方面更加注重健康风险，另一方面呢又对持续性的警报感到疲惫，因此卫生部门如今发布类似信息时会更加谨慎地强调无需恐慌。这不仅是科学的判断，也是一种社会沟通的策略。那么与此同时呢，这起事件再次说明公共卫生早已不是医疗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治理能力。接触者追踪、跨州协调、 国际信息共享、公共沟通，这些都依赖制度运作效率，而不仅仅是医院资源。华盛顿州过去几年呢，在这一领域其实经历了巨大的压力测试，从新冠疫情到北方的巨型胡蜂呢，再到如今潜在的病毒暴露案件，州政府越来越频繁地面对一种新的现实。很多风险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灾难，而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出现的小规模、高复杂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呢，未必会演变成危机，但他们会持续考验系统反应能力。那么目前呢，三名被检测人员均未出现症状，监测期也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从概率上看，这起事件最终很可能不会发展为公共卫生事故，但它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它提醒人们，现代社会的安全感很大程度呢建立在大量看不见的预防工作之上。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